是第十章和十一章，这两章啊，它有相连的关系，而且在时间上，十一章一部分应该是在第十章的前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两章连起来看，这两章的中心是讲到闪寒雅弗的后代，就是洪水以后挪亚的子孙，当然挪亚的子孙包括什么？闪寒雅弗的后代，还包括关于巴别塔的建造和啊最后的变乱，所以主要是两件事，一个是讲到闪寒雅弗的后代，一个就是讲到关于巴别塔，就是这两章圣经主要的内容我们要知道。那么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两章圣经中心的意思就是人的叛逆和神的拣选两个方面，人的叛逆和神的拣选，也可以说人性的败坏。你看看洪水刚刚过去，人类再一次的堕落，那真是显明人的败坏，人的叛逆，人本性的败坏，人性的堕落，所以需要神的拣选。神借着他的拣选，神要预备一个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那就是借着亚伯兰啊，借着亚伯兰。所以现在我们就先看这个第十章，第十章主要的就是讲到这个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后代，分别的把它列出来啊，分别的列出来。我们知道一般在圣经上讲到这个家谱后代的时候，一般都是不重要的放在前面，重要的把它放在后面，这个是一般圣经上的就是这样讲。所以重要的在哪里呢？重要的在十一章，在十一章后面讲到闪的后代，所以呢先讲雅弗，然后讲寒，最后讲闪。闪呢，闪的后代里边有一部分是不重要的，好像是旁支一样，旁系不大重要的，它都写在前面。等最重要的，那就是十一章后面一段，就讲的闪的后代啊，神在闪的后代当中，神拣选的亚伯兰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神特别特殊的拣选啊，神的特殊的拣选。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第十章啊，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亚弗的后代，第一节到第五节，那第一节是一个总括了。我们看一下挪亚的儿子闪寒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所以神他为什么这个洪水灭世以后留下的挪亚，目的就是保留了前生的后代，借着挪亚三个儿子能够产生人类的子孙，人类的子孙，这样的话呢，繁殖呢能够遍满全地，这是神的计划，也是神对人的一个心意，神的要求。所以呢，挪亚进方舟，挪亚的儿子进方舟，挪亚的三个儿媳妇也进方舟，生出来以后呢，他们都生了儿子了，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繁殖后代，这表明了是神的心意，也给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这个挪亚他进方舟出来以后，神在他身的计划是什么？就说了两句话，就是要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这就是神对挪亚一家出方舟以后的要求，就这句话，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个闪寒雅弗挪亚的每一个儿子，他们的后代啊就记下来了。当然了，人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分布的地区呢，就后来就遍布到全世界各个范围啊，都有这个挪亚的后代。那么分别讲呢，第二节开始就讲的亚弗的后代。其实亚弗也不是挪亚的长子，我们怎么证明呢？第九章我们已经知道了，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挪亚的小儿子是寒。那我们知道挪亚最小的儿子是寒。那么亚弗和闪哪个是哥哥呢？大家看二十一节，亚弗的哥哥闪，你看见没有？最可见的谁是长子啊？谁是长子啊？闪是长子，是的，亚弗是老二。所以这个圣经的次序不一定的啊，有的时候他这么讲，有的这么讲，有的时候先写这个亚弗是吧？或者是把韩哥的当中也不一定还是老二啊，所以我们要看圣经还是怎么写的。所以现在我们看亚弗的后代，亚弗的儿子这里说哥面，哥面是什么人？实际就是日耳曼人，就是德国人，他的后代就是德国人。这个底下一个呢，马克，马克就是北方俄罗斯人。这个在以西结书三十八章第二节写到，以西结三十八章也讲到马克人。马代呢，在就是伊朗以北，实际也是属于这个以北的俄罗斯的范围。马代是伊朗以北，亚完就是希腊人， 亚丸是希腊人，土巴米舍就是俄罗斯，土巴米舍是俄罗斯。刚才那个第三个我说错了，马代就是马代，因为我们知道马代波斯嘛，是不是？不有一个朝代嘛？对，巴比伦完了以后就是马代波斯，马代就是马代。马代这个国，马代和波斯就是后来就是伊朗，所以他在伊朗以北是对的，在伊朗以北，但他不是俄罗斯啊，是就是伊朗以北。马代波斯两个民族后来统一成一个国家，后来呢，现在呢是叫做伊朗，波斯啊。伊朗就是这个波斯是伊朗以前的名字，大家知道吗？所以马代跟波斯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原来是一个朝代。所以我们下面看土巴以舍是俄罗斯，希腊据说是意大利，我这个都是参考书里告诉我们的。不过呢，有一些参考书呢也有一些出入，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它的观点啊，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割灭的儿子，割灭，前面第一个不就讲到割灭了吗？是不是？第一个就讲到割灭了。讲到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后代是雅什基纳，所以对了，他这就是日耳曼人，雅什基纳就是日耳曼人，我们这日耳曼人就是德国人，德国人就属于日耳曼族的。还有呢，还有这个立法，雅什基纳完立法，立法我都没有查出来。托加马就是土耳其，托加马人也土耳其。底下亚完的儿子也有伊丽莎，说他是伊丽莎，就是这个和这个基提就隔了一个，伊丽莎和基提这两个地方都是这个塞浦路斯，就是地中海有一个岛叫塞浦路斯岛，它古代的名字叫伊丽莎岛。他是就是现在的西班牙那一带，就是西欧了，西班牙一带。还有多丹就是罗德岛。第五节就总括的说了，我们看第五节，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主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所以现在总体来说，亚伯的后代他分居在什么地方？他是向北居住在里海和黑海一带，里海黑海一带我们这就是东欧的民族啊，包括俄罗斯在，包括东欧一带的民族。而且呢，他以后就成为欧亚两洲的这高发高加索人的先祖。所以我们就知道亚伯的后代就是主要的是欧洲东北部的东部的那一代的人，这就是亚伯的后代。第五节很重要，这里说什么？这些人就是亚伯的后代，他们是生子生孙嘛，人越来越多了，他呢，他的后代是将各国的地主开的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表示他的人多了嘛，所以他们就都分散了，都分散在各地。而且呢，他们都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就是说不同的语言，那相同的他就组成一个国家，那不同的那他就分开。所以呢，按照宗族是按照方言来立国，就说他立国的一个原则是什么？是按照宗族，那比如我们是同宗同族的，那他就在一起。还有呢，按照方言。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就证明是什么呢？就说的等一下我们还要看韩的后代和雅和和闪的后代，就说明本章圣经他所论的这一个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后代，他分散立国，这不刚才说吗？他们已经立国了，而且是按照方言立国，可见得他是在十一章巴别塔被变乱之后的一个直接一个结果，证明这个第十章啊，这个很多解经家都是这么认为，就第十章跟十一章的这个时间上又有点颠倒，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开头的时候并没有分散，为什么分散？是神把他们打的，他们分散，神的旨意是让他们要分散。是不是？因为你生养众多嘛，应该遍满全地，这是神的旨意。可是他们是怎么样呢？十一章我们等一会儿看，我们就知道。十一章给我们看到，当时的人类不肯分散，聚在一起，而且呢，要造一个塔，要造一个城，来抵挡神，来传扬自己的名。他们是聚在一起，不肯，可以说是直接抗拒神的旨意。那以后怎么又分散了呢？那就是神以后神下来，神亲自惩罚变乱党，他们不得不分散。所以以色不是以色列，就是人类分散的一个原因，什么？就是语言不通了。所以后来你看他立国怎么地啊？按照方言来立国，是的。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两个理由可以证明啊，这个分散是以后的事情。第一点就是说啊，这个开头的时候他们都聚在一起，现在他们分散在各地了，那可见的是在这个巴别塔之后。第二点呢，就是方言。从这个方言的本身来讲，是神变乱的一个直接结果。方言是哪来的？就是说现在我们大家语言不通，比如你是美国人，他是英国人，连德国人法国人居住在一起， 话都不通的，语言哪里来的？是人类造巴别塔犯罪得罪神啊，上帝变了他们的口音，这样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犯罪的结果，抵挡是叛逆抗拒神旨意的一个结果，是这样来的啊，不然的话他不会按照方言立国。所以第五节就给我们也证明了这一点啊，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他们分散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是在巴别塔之后，而不是在之前。好，我们现在看第二段，就是第六节开始，第六节到第二十节这一段呢，整个的讲什么？讲韩的后代，韩是挪亚的小儿子，小儿子。那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基本上他是住在亚细亚的南部和非洲的东北部，亚细亚的南部和非洲的东北部，这就是韩的后代。第六节，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弗迦南，这就是告诉我们韩有这么多儿子。然后第七节开始就是他的子孙了，第三代了，他直接的第二代，古时麦西弗迦南，一共四个儿子，韩一共四个儿子。韩受咒诅，直接受咒诅的，在挪亚的预言里就是迦南，但是韩的后代里面呢，实在都是抵挡神的。我们下面接下来看就看出来，古时我们知道第八节就告诉你，古时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一个叛逆的一个什么，一个带头人，可以说是一个敌基督敌神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标本一样啊，是一个大罪人的影儿，就是尼禄。而这个尼禄，我们根据下面我们就可以，他可以说就是很多的理由可以证明他是在一个什么造巴别塔造巴别城抵挡神抗拒神旨意的一个带头人，一个组织者，就是这个尼禄。他是谁的儿子？是古时的儿子。古时是谁的儿子？是韩的儿子。这就告诉我们韩的后代里面，第二个是麦西，麦西就是现在的埃及。埃及我们知道埃及以色列和埃及也关系很密切，因为以色列寄居在埃及，但后来法老迫害以色列百姓，就是埃及，就是偏埃及的古国。以后我们知道以色列和埃及也有关系啊，埃及也曾经攻打以色列，那以色列常常依靠埃及，那就是这个埃及就是麦西人。底下就是迦南人啊，弗是哪里呢？弗就是利比亚，利比亚就是现在非洲的索马利亚，非洲不有一个国家叫索马利亚，就是这个弗的后代。迦南我们都知道，迦南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就现在的帕勒斯汀。迦南人就是以色列人能够得到迦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是神允许叫他们要把迦南七族要彻底灭尽啊！为什么？因为迦南七族恶贯满盈啊，败坏透顶啊！他们都是淫乱污秽逆性的情欲邪教邪灵啊！就是这一些的，所以呢，这是迦南人。所以你看看这个韩的后代就是这么样的可怕，是不是？古时人，古时实际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我们知道古时人黑脸皮啊，古时人也就是跟着这个北方王走的，这个在以西结书也提到，就是跟着俄罗斯走的。现在真的这个埃塞俄比亚一直就是跟着俄罗斯的啊，他是跟着他的。以后在最后的那个一场大战当中，也圣经上也给我们看到，以前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古时的儿子是谁谁谁，这一些个啊，就是第七点都在阿拉伯的范围。那我们就知道阿拉伯世界嘛，是不是这些个人都是和谁为敌的？和神的选民以色列为敌的，就是古时的后代。底下我们注重的是第八节讲到八节啊，九节讲到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叫做尼禄。尼禄的意思是什么？叛逆。所以说这个人本性就是叛逆神。这里说古时又生尼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这个人了不起啊，要做头的啊，要做英雄的。我们神愿意我们人在他的面前做一个顺服的人，信仰的人，要听他的话，尊他为大，敬靠他，传扬他，荣耀他，见证他。但是这个名禄生下来不是这样，自己做英雄啊，而且在神面前呢还逞英雄。你看第七节，我第九节我们就明白这个意思了，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你是个猎户，你英勇，你可不能在神的面前英勇。神是至高无上的，人在神面前只能够应该是谦卑顺服，他在神面前做英勇的猎户，那说明这个人是很强，是不是？很什么叛逆啊，而且呢很残忍。猎户是什么意思？一天的打猎人最残忍了，是不是？一天流血了啊，这个 猎户梦也表示，就是生性是很残暴的，又是贪婪的啊，又是狂妄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你的英雄。底下，所以说这句话下面再重复这一句，表明什么意思？啊、这个人啊是这样的，抵挡神、叛逆神，又是很英雄，确实呢，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对人是称赞的。俗话都把它提出来，你看俗话又是把它重复了一遍，表示人家称赞。你看他做本事大，他是个英雄。好像我们现在是这样，是不是？哪个人本事大，哪个人有一个小孩子也是这样，哪个人会杀人，哪个人是会打的，他本事大，他称赞起来了。你看这个世界常常是颠倒的事情，这里也是这样。所以俗话都在讲，就像明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而且以后呢，我们知道他是什么，他是一个罪魁祸首。下面从第十节开始，就是他是一切地上人类建国的一个元首，建立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呢都是抵挡神的。以后我们知道巴比伦、尼尼微这些个那都是拜偶像，都是抵挡神，又是和以色列人作对。只是他从他开始建立国家。第一个国是什么？大家看巴别，巴别原文实际就是巴比伦，巴别和巴比伦的原文完全是一个字。而且这个巴别是什么意思？后面第十一章就告诉我们，本身就是混乱、变乱的意思，混乱和变乱的意思。所以尼禄是建国的人，他建立这么多国家，在古代来讲，那个就是等于是建国的一个起始，就是从他开始。我们知道国家是什么意思，建立国有军队，建立国就一定要传扬自己，建立国就要有搞自己的政权啊，自己的手腕，自己的这一切，那他就建立国家。是巴别第一个，第二以利、雅甲、贾尼都在哪里？是哪地？是哪地就是他开头建造国家的一个根据地。而这个是哪地，我们知道后面我们看圣经都知道是哪地啊，这个就是巴比伦的一个发源地。是哪的意思是吼狮之地，吼叫的狮子，吼狮之地。所以这可以说是魔鬼罪恶的一个发源地。他从那里出来就往亚述去，亚述也是他建造的，他建造尼尼微，后来我们这尼尼微被神毁掉。开头神宽容借的约拿，这个传道宽容，以后尼尼微还是被毁掉。为什么？抵挡神。尼尼微的意思是女神的居所，都是拜假神的，女神的居所。这是他建的。底下还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大城，就是利和伯加纳和尼尼微加纳中间的利贤，这都是他的大城。一直到十二节为止，这就是这一个所谓的英雄啊，他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再连起来，第十节说他第一个建立的这个巴别，那就是十一章所说的他建造的那个巴别城，又是城又是国，那就是十一章的第五节说的，他们不是建了一个城一个塔啊？第四节他们要建造一个城一个塔，塔就是塔顶冲天，城呢就是这个巴别，这个巴别就是巴比伦。所以最古代的巴比伦就是尼禄建起来的。他建这个做什么？就是扩充自己的势力、野心、狂妄，达到自己的那个野心的目的。所以他是个猎户，表示他是个生性残暴的、凶猛的、贪婪的，自高自大。又是在耶和华的面前两次提到是在耶和华面前逞英雄，所以我们就可见的这个人是多么可怕，是多么可怕。所以他呢，从十一章以后我们就看他是什么，他是建造巴别塔的一个创始人，一个组织者。因为什么？因为巴别和塔有关系，一个城一个塔嘛，这个城就是一个国，所以我们想古代他们建立一个城也就等于是建立一个国家一样。所以从这一小段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他是谁的后代，也是韩的后代啊。我们现在不是讲韩吗？他就是韩的后代，这韩就是受咒诅的小儿子啊，就是这个挪亚的小儿子是吧？在底下我们再看第十三节，十三节讲到麦西的后代，麦西就是埃及人，埃及人所产生这些当然就是住在埃及一带了，这个尼罗河这一带的人，那就是麦西生路底人，还有亚拿米人，那亚拿米人就是非洲的北部，利哈比人就是利比亚，现在的利比亚等等吧，这些地方都是在埃及的左右的这些人。到后面十四节那里，加菲特就是菲利士人，这个圣经我们最熟悉了，菲利士人一直和以色列为患，是不是做敌人？就是菲利士人，就是加菲特人。所以后面也讲到了，加菲特出来的有菲利士人。所以你看看人类到了这个地步， 分散这么多啊，韩的后代里很多很多，到后面我们看和神的百姓和以色列和神都是为敌的，都是为敌的。在底下我们看十五节，就是迦南所生的，迦南生的当然就是迦南七族，平常我们叫迦南七族，有的时候叫迦南六个族，实际上就迦南诸族，好多族呢，有小一点的，有大一点的，所以这里就不止七个了，是不是？这么多就迦南人所生的后代，那就是遍布在迦南。那么迦南要是更加的败坏，迦南的败坏我上次提了，就是利未记十八章，大家可以看出来，以色列人啊，就是还没有到迦南，神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到迦南，你们可不能效法迦南人的恶俗，他们是长辈和下辈都可以随便这个行淫啊，逆伦、乱伦、啊、苟合啊，男的和男的同性，还有跟兽行淫，这都是迦南所做的一切事情。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些都是迦南的后代。底下十九节，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就是告诉我们它的范围。底下呢又向索多玛发展，索多玛、哥摩拉和这个亚马许变这个四个城在哪里呢？是在死海的东部或者是东南部，死海的东部，现在据说也找不到它的旧址了，不过基本上那个方向是这样的啊，就是在死海的东边和东南边，这就是索多玛、哥摩拉、亚马许变。我们知道那一带主要是五个城市，那后来被灭了四个城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有一个城市叫索尔，那就我们读到十九章就知道了，为了罗德的缘故，罗德不是要求他要住在索尔吗？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索尔就没灭，所以后来是四个城被灭。所以现在解释也在圣经，实际这四个城全部被灭。为什么被灭？以后我们读到创世纪十九章就知道，也是因为他们罪恶滔天了，就是罗德的时代。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啊，这个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怎样，也像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就是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也告诉我们，就是男性苟合啊，到了同性恋的地步，那就是你看看现在的时代，就是说明是人子来的日子近了。现在时代也是等于就是索多玛的时代啊，这么败坏。后来天火把他们这四个城市全部烧毁，就是这里第十九节所告诉我们，全部都烧毁。所以二十节说，这就是韩的后代。你看这句话跟第五节一样，是什么？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就是说他们也是按照宗族和方言来立国啊，他们当然也都分散在各地。这个是到二十节为止，就是韩的后代。下面最后就讲到闪的后代，但是讲闪的后代，二十一节到末了这一段，他并没有讲到闪的后代的最主要的蒙神拣选的那一支，而是讲到闪的后代不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他先提重要的部分在第十一章，所以也有分别。虽然都是闪的后代，因为后来闪生了几个儿子嘛，他也发展起来了，所以产生了许多的后代。那我们现在看一下闪的后代，闪的后代住在哪里？住在幼发拉底河谷的北部。闪的后代包括哪些民族呢？第一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闪的后代。那等一下十一章我们要，十一章以后我们要详细讲，因为从十二章开始就是以色列人的民族史，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的历史，就是闪的后代。所以为什么挪亚说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神在这个挪亚的儿子当中，神特别拣选了闪的后代。那么所以第一包括了犹太人，但除了这以外还有亚述人、叙利亚人和以兰人，实际还有亚兰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他就是从什么呀，从这个米索不达米嘛，就是从亚兰那里过来的。以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讨媳妇啊、雅各讨媳妇，都是回到家乡讨媳妇，都是亚兰，就是那一代的。所以这都是闪的后代。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啊，二十一点，亚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主。这个希伯在圣经上特别提到，他也生了儿子。其实希伯离亚伯拉罕还有几代的隔，但是呢，他呢，这个希伯一般都认为希伯来人就是从这里取的名字。我们这个以色列也叫希伯来人，第一个被称为希伯来人就是亚伯拉罕。以后我们在十四章可以提到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另外一个别称。为什么叫希伯来人呢？因为他祖先希伯而来，而且呢他是过了什么，过了这个弗拉大河而过来的，所以就叫做过来的人，所以叫过河的人叫希伯来人，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真的约书亚这个迦南的时候，不是就约书亚一个会进去，
那不是
他们就是那个熟悉
不是，这个还要早了，这个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约瑟亚是后来的时代，亚伯拉罕呢最早就以色列的祖先，那个时候就被称为希伯来人。这个等于过几天我们可以，过几次我们可以看十四章就提到了这个啊希伯来人。所以讲的希伯来人，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啊。在底下我们看闪的儿子是谁，下面讲到了以兰，以兰就在现在伊朗的西南部，伊朗的西南部。所以平常我们在后面圣经，在这个圣经历史里可以看到，以兰也可以指的波斯，因为对呀、啊，因为伊朗就是波斯呢，所以以兰也可以指的波斯。亚述，还有亚法撒，这个亚法撒大家要记住，你把它画起来。为什么？因为闪的儿子好几个，神在闪的好几个儿子当中特别拣选了亚法撒，所以亚伯拉罕是从亚法撒的后代来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西章的十二节。第一章的十节以后的那个家谱就可以看出来的。亚法撒其实亚法撒也不是闪的长子，也不是他头一个儿子。你看这里什么闪的儿子有谁？以兰、亚述、亚法撒，可能是第三个，是吧？路德、亚兰，一共这么几个儿子。总而言之，五个儿子当中特别被神拣选的一个就是亚法撒。以后从亚法撒产生的后代里面就是亚伯兰蒙拣选，被神拣选很奇妙的，是不是？就这一个人被神看中了。底下二三节，亚兰的儿子是谁谁谁啊？所以他里面的就生了希伯啊，所以这个希伯是这么来的。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名法勒啊，因为那时人分地居住，所以法勒的意思是什么呢？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就表示从那个时候起人才分地居住。所以这件事情分地居住，刚才我们讲到了十一章以后，人才真正的分地，才真正的肯分散。这个分散是被神打下来的，把他们打走的，打散的，不打散人还不肯。为什么人常常抗拒神的旨意？是吧？所以这里先提到，就讲到那个时候人在分散居住，那时候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是约坦，这就告诉我们希伯有两个儿子，是不是？约坦就是住在亚拉伯的南方的人，亚拉伯的南方。约坦生了亚摩达啊，这些我们就不念了啊。这些个总而言之就是都是。这个闪的后代，但是呢它是不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它先提啊，就谁生谁谁生谁。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第三十一节，请大家看三十一节，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在所住的地图邦国，就说他们不同的地方都各立自己的邦国。那他们根据什么呢？根据宗族，还有根据什么？根据方言。因为他不讲一样的话，他怎么在一起住啊？他不能成为一个国家，让他彼此不言语不通，跟言语很有关系，是的。所以呢，他根据方言，也根据他们的宗族，就分立国家了。三十二节说，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帝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所以这是一个总的告诉我们，洪水以后他们分开。实际这个故事内容还是在实际上的，所以我说今天这两章一定要一起念，是不是？